谁滚开那石头？是今日嘅题目嘅副题。Who moved the stone？ 亦都系一本书嘅名字，中文翻作《墓石原迷》就系呢本书啦。系1930年英国一位好出名嘅律师同埋专栏作家 Frank Morrison 所写嘅护教嘅名著。呢本书开始嘅时候，作者系原意呢系将耶稣受审，一路到佢死前后嘅7天呢复活，嚟到收集资料。佢希望用一个律师好严谨嘅一个嘅思维，收集资料之后呢就会攻破耶稣复活嘅传说。结果呢，当佢同时去收集有关资料嘅时候，研究嘅时候，就发现所有嘅证据啱啱系相反嘅，系指向耶稣可能真系复活嘅合理推论。其中最有力嘅证据就系耶稣嘅坟墓系空嘅。Who moved the stone？ 个坟墓空咗，尸体唔见咗。罗马兵丁岂唔系响门口守住坟墓嘅咩？点可能话我哋黑眼瞓嘅时候，啲人偷咗佢嘅尸体呢？边能够有人咁大嘅力量将石头咧系推开呢？因为推落石头封个坟墓好容易嘅，一推落去咧 lift 咗落去一个坑，但推上嚟咧就好难嘅，注实咗嘅好难嘅。一个好大嘅工程嚟嘅，如果要咁样做嘅话，一定会惊醒嗰啲瞓咗觉嘅兵丁。而且耶稣复活了，呢个系好有煽动性嘅、好颠覆性嘅一个传说嚟嘅。整个罗马政权会因为呢个传说会好危险嘅。其实好简单，只要罗马嘅政权或者犹太人、耶稣嘅仇人咧。敌人呢将耶稣的尸体拿出来，所有的传说、所有煽动性的传闻呢立即就平定了，危机就没有了。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传说不断的传开，从耶路撒冷、撒米利亚、犹太传地直卷欧洲，他们不可以拿出个尸体出来否定这个传说的真确性。Who moved the stone？ 令到本来想推翻基督教信仰的 Morrison 竟然是信了耶稣基督。这本书卖$58，我买了成十几本来啊。散会之后可以买$50一本，平$8一本啊。可以自己看，又送给人的，作为圣复活节的礼物，传福音好好用的啊。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 Who will roll away the stone from us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omb？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三位妇女，抹达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问的问题，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这个问题和这本书的书名 Who moved the stone 又多了三个字，谁给我们，给我们这三个字和刚才所说的谁滚开石头呢是很不同的。谁滚开石头是纯粹客观的口据，收集资料，资料摆开之后，你可以接受佢，耶稣真系可能系复活咗啦，或者可以无视资料嘅正确性，你可以唔理佢，一个一个学术嘅研究。但系谁给我们滚开墓门嘅石头呢？就非常个人一个好实际一种嘅问题啦。呢三个妇女带住香膏一早嚟到耶稣个墓园。就希望能够 告耶稣的尸首，完成入殓的礼仪，让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死之后呢，尸首落嚟的时候已经是安息日，很快安息日的了，就没有时间完成这个礼仪的。如果我们最近有看出电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礼仪师之名奏曲》呢，就明白告末离世者这种的礼仪何等的庄严和神圣的了。而三位妇女问的问题，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其实是复活节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没有取消了坟墓死亡，但耶稣的复活却将紧闭坟墓的石头挪开了。复活使我们无惧罪恶和死亡的势力，我们面对死亡，我们面对很多的罪恶，但耶稣复活使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些。我很喜欢潘霍华 Bonhoeffer 解释复活的意思的，他说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复活是一种新的、一种净化的风吹袭现今的世界， A new purifying wind 是吹进现今的世界，这个风将封闭紧闭墓门的石头挪开了，而且将坟墓里面的死寂那种幽暗带走了。这种崭新的净化一切的风已经吹进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世界对当时的潘霍华是什么意思呢？是纳粹军国主义当道，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的清洗，当他们冲凉的时候没几耐毒气就在隔离的一个房就喷入来，我亲眼去参观过那些毒气房冲凉的地方的。然后尸首就搬去附近的焚化炉呢即时焚化。现今的世界你当时的潘霍华来讲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日光很狭小的囚室，但是他自愿为信仰为真理而被囚的。1939年当希特拉一个恐怖统治德国来肆虐的时候，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当时他在美国巡回讲学公开抨击纳粹主义，他本来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他觉得不舒服，他没可能一方面享受异国的自由和安全，一方面隔着辽远的海洋来谴责纳粹，对他来说这样是灵魂的犯罪。他写给友人的信里面，朋友信里面是这样说，他说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件错误，假如这个时候我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的重建。这个崭新净化一切的风吹进潘霍华的囚室，藉着鼻孔进入他每一个身体的细胞，这个风使他在狱中所写的书简鼓舞着无数因为敢讲真理而失去自由的人。有位作家看过他写的狱中书简读后感呢，就这样说，他说学会敬畏，学会谦卑，学会在危险和恐惧中坦然面对厄运，并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信心，学会以发自内心的坦诚与人相处，这个就是潘霍华圣徒人格的启示。潘霍华始终平静地对自己微笑，仿佛他是一个从一出世就只会笑的怪物。他之所以能够保持绝境中的希望，发出开朗而令人惊奇的笑，就是他始终有这个信仰。 佢文字唔系用嚟表达悲哀嘅，更系表达欢乐嘅。佢嘅份量重过比任何绝望都丰富。正如佢喺临刑行刑嘅时候，被杀嘅前后告别佢嘅囚友讲：嗱，呢个就系终点。不过对我嚟讲，呢个系生命嘅开始。嗱，写一段文字嘅作者就刘晓波先生，系08宣言嘅起草人同埋发起者，现今被当局囚禁响不知名嘅地方。刘晓波先生因为睇到潘霍华，佢点样狱中睇到用风吹袭现今嘅世界，佢好受感动，鼓舞住佢为中国争取民主。这个复活的风静静的吹袭，不为人所惊动的，但是它可以逆转乾坤。有没有留意到呢？耶稣的死的时候、生的时候都天象大变的。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异星横空，吸引远方的贤士那几个博士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寻找新生王。耶稣降生那晚，伯利恒上空的景星明亮似白昼，天使歌声响彻云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耶稣死的时候，从午正到申初三个小时，大地遍满黑暗，大地为黑暗所吞噬，日头变黑。他气短的时候，圣殿分隔，神人的幔子裂开了，地大震动，磐石崩裂，坟墓都开了。但复活的清晨，温度气压如常，墓园的草如常沾满了露水，雀鸟鸣叫，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不过是墓石已经滚开了。如果你探个头又去装清楚的话，先看得见裹尸布好像人形一样放在石棺的上面，耶稣身体不见了。这个崭新净化一切的风已经是慢慢进入现今的世界，逆转乾坤。一个神学家巴尔特·寇伯，他形容复活是怎样讲呢？他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仇敌、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诅咒和死亡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已彻彻底底没有作为，他们也许扮嘢扮作未知鹿死谁手，胜负未分晓。当然我们都不应该轻敌，但是他们受敌、罪恶、诅咒、死亡已经不足为惧，我们不再惧怕他了。复活使我无惧黑暗的权势，但是复活使我们有责任去宣讲使人得释放的福音。复活的信息使我们去宣讲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一个德国神学家穆文呢，他那本书写着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被钉死的上帝 The Crucified God， 他提到说基督直至受死，将世上的苦难的历史连结在上帝的生命里面。上帝的生命是圣洁公义的，是公正的，所以上帝会认同所有被暴力所压制的人。耶稣的死，他是无辜的死，他不是公开审判、夜晚审判的，连比拉多审判的时候都说他没有罪的。本来要释放耶稣的， 但是那班的群众要钉耶稣十字架，要释放巴拉巴，所以比拉多没办法在公众的面前洗手表明无辜，一个是很 不正义的举动，明知耶稣没有罪都不释放他。所以耶稣是代表着所有被不义所压制的不公平的，他揽着上身，他复活就将所有苦难者所有被压制的人呢连上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站在那些被压制人当中。我们顽固今天的世界罪恶依然猖獗，不公义的事导致可以看到，但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能够诈作看不到。想起一个很不公正的事，我想起最近发生一些新闻，就是最近北大一位孙教授公开讲上访京城的很多的访民呢，他们精神是有问题的，可以呢是将他们是 90% 以上可以呢是关去精神病医院里面来治疗的。结果呢引起很大的民愤，连几日呢有几百个呢是民众在北京大学的面前来到抗议，要求呢是这位孙见这位孙教授同埋呢是北大的校长，要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么说。据报北京每年有几百万来自各地的上访者，在2003年国家信访局的局长公开承认上访者 80% 以上是有道理的，或一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应该给他解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由于国家信访局的权力有限，只能够将问题转交给各地来处理，而各地的诸侯的权力层层相位，官商相位，就使上访者的问题好少有得到解决。其实上访者去北京告御长的过程里面，各地长员的人已经派人截访殴打上访者，如果挣扎到能够 到北京见到信访局的人员呢，个问题会怎样呢？由信访局再交给当地来处理，结果仍然没有处理。这个是因为这个腐败的体制恶性的循环。我想要孙教授说亦都可能是真的，因为很多人他要郁结太久的郁结，觉得不公平，又没有申诉，申诉之后又打回头，结果可能影响他精神有问题。但罪不在他们，复活的信息是呼唤我们站在一个被边缘化、被人遗忘、受压制的一边，我们坚信公义最后会得到超说，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一股崭新纯化一切的风已经吹进现今的世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沉默，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第三，复活使我们回到加利利重新上路。我们看看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6到7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少年人很多解经家就说天使，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不是门徒相信耶稣复活所列造复活的故事，那因为复活之后门徒成为门徒。你看这几个妇女，她们不相信耶稣身体不见了是复活的，她们很惊，很惊讶，不知道怎么说话。耶稣早说了她复活的了，但她们没有信心，是因为复活使她们成为门徒， 不是因为他是门徒捏造复活的故事，虚构复活的故事。为什么天使要叫三个妇女快快脆脆去加利利呢？耶稣等着他们呢？因为这几个门徒，很多个门徒已经是很惧怕，有些还回去加利利打雨。耶稣叫他们去告诉门徒，然后去加利利再见耶稣基督，就要叫他们这些门徒，失望的门徒、惧怕的门徒，能够重温昔日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和他经过三年几的那些的片段。因为在加利利，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是被呼召成为主的门徒，你来跟随我，他们撇下一切就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在加利利，他们亲眼见到耶稣基督在加拿的婚宴行了第二神迹，就随便走。因为在加利利最高的山黑门山，彼得、雅各、约翰亲眼见过耶稣登山变像，将他的荣耀露出来少少，他们当堂好惧怕，趴地下。他见到上帝儿子的荣耀，在加利利这班门徒可以想起昔日耶稣怎样跟他同在，耶稣怎样教导他们，他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加利利，他找回自己失去的那种的力量，那种的信心。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就叫他能够找回以前他失落了的跟耶稣相遇一世生活那种的亲密的关系，那种的远象，那种的交付交托给他们的东西。今天早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有没有感到可能好像很挫折、很沮丧、绝望？我们的心灵好像被困、被死亡力量绑住一样，好像在坟墓里面是没有出路呢？看不到半点的亮光呢？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或者我们不会带着香膏，好像三个的妇女问这个问题，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的门里滚开呢？或者我们都会带着对上主的疑问、埋怨、自己愤怒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主让不幸的事临到我呢？为何我一直信任提携的人可以在我背后刺我一刀呢？我真的不明白。被朋友出卖呢？为何主让我不见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呢，而且我经济有困难呢？为何我会买用一生的积蓄买了雷曼的债券而血本无归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感到绝望，好像被困在坟墓里面看不到半点的光明呢？谁给我们从石头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让我们不会再被死亡的味气味所窒息？哪一个将我们的石头从墓门拿开呢，让我们看见坟墓之外的亮光？哪一个将石头从墓门滚开，让我们能够可有胆量直视死亡而不惧怕呢？不过当你问的时候，你问哪一个将石头从我们的墓门滚开的时候，请你看清楚第四节。石头已从墓门滚开了。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其实 一个石头，你个墓门嘅石头已经唔响度噶啦，石头已经滚开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让我哋再一次回到我哋嘅加利利，我哋回顾昔日我哋嘅主与我哋亲近嘅时候，何等嘅亲近！我哋回顾佢点样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回顾佢点样呼召我哋跟随佢。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好似登山变像嘅属灵嘅高峰。我哋唔好忘记，我哋主冇离开我哋，我哋石头已经滚开了。今天早上，我哋再一次深深嘅呼吸，嗦一嗦，再一次让嗰个灵风 （spiritual wind） 第一个主人刮起个风，这个风是滚开了封闭坟墓的石头，带走坟墓里面的幽暗。这个风也在五旬节的时候成为大的响声，落在门徒的身上。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使门徒得了能力为福音作见证。让我们深深来呼吸这个暂身胜败一切的风。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他们打开你眼睛看到，其实石头已经挪开了。我们将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你透过复活节的信息，使我们有胆量、有勇气、有恩典面对死亡的能力，有勇气、有意志为真理而到征战，站在被压制的弱势群体里面，因为你是受苦的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是藉着复活更新一切。奉耶稣名祷告，阿门。